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澳大利亚斥巨资购12艘超级潜艇，军事专家表示，或许会在南海围堵中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美军舰擅入南沙海域，中国海军予以警告驱离；印尼外国直接投资呈扩张势头；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之一“金色眼镜蛇”在泰国启动。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近段时间哈、越南是狠刷了一波存在感，计划于2月底举行的第二次美朝峰会可能将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那安永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越南股票 IPO 的总融资额达到了26亿美元，超过了新加坡，成为了东南亚国家当中 IPO 规模最大的国家。越南的经济增速在2018年也达到了7.08%。而越南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越南各类资产是否存在机会？应该如何正确的投资越南呢？节目的下半段，我将对话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云峰金融的经济学家们，来共同为您解读越南投资的机会。那接下来，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南海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澳大利亚斥巨资购买12艘超级潜艇的新闻。澳大利亚政府与法国船舰制造巨头日前正式签署了总金额高达500亿澳元的合同，向后者订购12艘攻击型常规动力潜艇。那据专家的介绍说呢，这个潜艇是可以被视作一种核改长的超级常规动力潜艇，它的水下连续续航时间和海上的自持力是非常高的。服役之后，南海可能成为澳大利亚该型潜艇的重点活动区域，而这也将加剧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新西兰先驱报的中文网在12号报道称，这艘潜艇呢，首艘将会于2030年交付。中国军事专家李杰在13号接受中国环球时报的记者采访时表示说，澳大利亚从法国采购12艘潜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自身柯林斯级潜艇老旧，性能差了。同时呢，澳大利亚方面目前有提升自身海军作战能力的综合需求，而南海或许将成为这12艘潜艇重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李杰认为说，未来呢，12艘潜艇当中可能会有4到6艘进入到堪培拉级准航母编队，配合美国在南海的巡航，暂时甚至有可能执行封锁战略海峡的任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事专家表示说呢，澳大利亚对于亚太市场的依赖决定了南海是澳大利亚海上的生命线。澳大利亚在近些年表现出对南海问题的格外关注，因此南海或将成为澳大利亚潜艇的重要活动区域。不过潜艇是进攻性的武器，很难用于保护交通线。这名专家指出，这个潜艇呢，在南海区域活动，很可能执行情报收集和监视、海上打击、 封锁以及支援陆上行动等任务。那除了单独执行任务以外，还能与美日海上力量共享情报，甚至围堵中国的水下力量，配合美国海军在南海执行任务。李杰认为，澳方此举一方面是希望显示自己在亚太地区是除印度之外的另一地区大国，因此这些潜艇未来会更多的执行独立的巡航任务，会较少和美国舰队组成编队。而另一方面，美国也将要求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澳大利亚很有可能会参与美国在南海地区组织的联合演习、编队、联合巡航等任务。那根据新西兰先驱报中文网的表态，他们认为呢，一些评论家对于澳大利亚和法国两国的军事合作感到遗憾，因为这将加剧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中国的军事专家李杰认为，对于域外国家未来在南海海域的行动，中国应该在相关的海域增强反潜的力量，我们要进一步组建和训练立体反潜体系，提升岛上、水下和空中的立体反潜力量，一旦他国潜艇进入南海地区，我们要有能力有效应对，使得他们的潜艇不敢轻举妄动，确保海上交通线能够顺畅无阻。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十加三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一周南海新闻盘点，首先来关注美国军舰擅入南沙海域的新闻。2月11号，美国两艘军舰擅入中国南沙群岛海域，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并且敦促美方立刻停止此类挑衅行动。他同时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在1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指出，中国海军当天依法对擅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和美济礁临近海域的美斯普鲁恩斯号和普雷贝尔号军舰进行了识别查证，并且予以了警告驱离。他强调，
美方军舰的有关行为侵犯中国的主权，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中国对包括仁爱礁、美济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一向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假借航行与飞越自由之名损害沿岸国主权和安全。
继续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在14号例行记者会上一个最新的关于南海问题的表态。据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文森日前称，中方在南海的行为促使美国和盟友重新考虑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和军事基地的建设。对此，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军方高官的言论是在为其自身在南海和亚太地区开展军事活动寻找借口，希望有关方面能够珍惜中国和东盟国家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努力，不要无事生非，兴风作浪。华春莹说，
大家也都记得前两天美国两艘军舰还开到了中国南沙群岛临近的海域，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中美在南海做什么。美国我们看到是不远万里把先进的舰机开进南海，甚至呢把战略性的武器也都带进了南海，而中国过去半年来，中方呢在南沙群岛设立的海上救助中心已经完成了8起搜救的任务，救助了遇险人员15人，遇险的船舶2艘，获救的财产价值呢超过了人民币1200多万元。所以事实摆在这里，到底是谁在搞军事化？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希望呢，有关方面能够珍惜中国和东盟国家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意愿和积极的努力，不要无事生非、兴风作浪。
来关注印尼。经济日报的消息称，印尼央行日前发布声明，2018年该国国际投资状况相对稳定，外国金融负债较外国金融资产则相对提升，外国资本净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呈现扩张的势头。印尼央行行长派里认为，这表明市场对于印尼经济表现持乐观的态度。印尼央行预期，在经济持续复苏、稳中向好的形势下，印尼今年国际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派里认为，印尼盾币值走强、投资者信心恢复、国内外币市场机制完善等因素互为利好。此外，美联储加息步调放缓，中美正就贸易摩擦开展积极的谈判，全球经济稳定因素有所增加，这也有助于印尼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渐改善。印尼中央统计局局长苏哈里扬多表示，对中美两国出口占印尼出口总额的25%以上，这两大贸易伙伴经济增速放缓，对印尼出口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他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印尼及时推出了出口目的地多元化的政策，预计今年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国际投资者有望继续保持信心。视线来转向深圳，31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了。深圳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13号在深圳市前海举行，包括前海城市新中心建设项目、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首批启动项目以及深圳交通工程新开工项目在内的31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到749亿元。那在这31个项目当中呢，前海城市新中心的建设项目有10个，涵盖了产业、工建、环境提升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项目有11个，此外还有深圳交通基础设施项目10个。那深圳市政府呢，是在去年11月正式批复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以及大小南山周边地区的综合规划，规划范围面积约37.9平方公里。前海作为城市新中心的地位日益明显，在区域基础建设上，前海城市新中心建设项目2019年全年实际共有313个，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96亿元。视线来转向泰国，由泰国和美国主办的2019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2月12号在泰国北部彭士洛府启动，这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之一，一共有29个国家参与或者以观察员的身份观摩演习。本次军演将持续到本月的23号。那这次军演包括指挥作战、实战训练和人道主义救援等演习，总参演人数过万，其中美国派遣了4500名军人参加本次军演。泰国、美国、新加坡、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将参与这次军演的主要项目，中国和印度将参加人道主义救援演习，另有多国以观察员的身份观摩演习。在军演开幕式上，泰方和美方的指挥官表示，联合军演将提高各参演国家军队的作战能力，加强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增强海上安全、疾病防控、重大灾难救援等多方面联合作战能力。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向菲律宾国家媒体捐赠一系列的 IT 设备。2月13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向菲律宾国家通讯社和菲律宾国家广播电台捐赠 IT 设备的仪式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说，这次捐赠呢，是履行2018年习近平主席访菲时许下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媒体合作的承诺，也是为了感谢安达纳尔部长领导下的菲律宾总统府新闻部在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方面的出色工作。那这次捐赠的 IT 设备包括手机、相机、便携式摄像机以及笔记本电脑等等。中越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越南河内举行，一带一路越南印象中越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12号下午在河内举行。中越两国青少年精心排演了欢狮戏珠、 莲花香等20个具有两国民族风情的舞蹈节目，为两国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美妙的文艺演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参赞彭世团介绍说，本次在越南的展演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主题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舞蹈交流展演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春节后呢中越两国共同举办的首个文化交流活动。两国青少年通过舞蹈艺术的语言更便于了解彼此，结成朋友，为两国的传统友谊添砖加瓦。这次展演呢是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越中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展现两国青少年的舞蹈技艺，传承世代友好。最后一条最新的简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号宣布，应泰国外长敦巴木威奈的邀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5号至16号赴泰国举行战略磋商。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南海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们将共同来关注近几年经济上蓬勃兴起的越南。在包括汽车、电子产品等很多领域，越南都正在希望改变为人代工的形象。无论是2018年股票市场 IPO 首次公开发行，物资规模达到26亿美元，成为东南亚国家当中规模最大的国家，还是在2018年的经济增速达到7.08%，越南经济在东南亚当中的表现可谓亮眼。那么越南经济增长背后有哪些重要的原因呢？越南各类资产有哪些投资机遇？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邀请业内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为大家共同来剖析和解读，欢迎您的持续收听。除了通过苹果播客和蜻蜓 FM 来搜索南海周刊下载收听过往的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通过南海之声的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南海之声的今日头条号来获取更多关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南海军事的更多权威资讯。我是张雪，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半点之后见。
傻傻的美好的夏天，夏天，哦，此时此刻你在我眼前，把爱留在身边，把爱种在心田，把爱放在眼前，哦哦哦哦耶，把爱留在身边，把爱种在心田，把爱放在眼前，哦哦哦哦耶。牵着你手，陪着你走 ，Better Man，
想再一遍吻你的脸，那一瞬间害怕，牵你的手，陪着你走。